亲爱的巴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在主日的早晨，美好的清晨，虽然今天雾很大，主啊，但是真是求你保守的弟兄姐妹的进出。主啊，也今天特别保守他们今天来听课的主啊，真的是够让他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主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课程当中，主你的启示亲自在当中，你的恩膏也在我们当中，将你所要传达的，主透过我的口，能够很清楚的，能够来让弟兄姐妹都明白，都知道。主谢谢你啊，请你保守我们的课程。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那我先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哈，可能有一些人还不认识我，那我是姐妹，牧区的区牧，那我叫 Melody 中文名字的话是杨妙妙，妙妙区牧这样子哈，你们都两个都可以，你们可以喊我 Melody，也可以喊我妙妙。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接续上次呢讲完的第四章，那我们今天要从那个第五章开始哦，创世纪的第五章。今天主要的这个一个重点呢，会讲到这个洪水的审判，挪亚方舟，还有整个挪亚后面他的后代的子孙闪、含、亚伯他们的这个家系啊，我们会简单的来看一下。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亚当，他当时候他亚当跟夏娃他们一开始是不是生那个上次那个故事那个亚伯跟该隐这样子？我想上次大家都有来上课的，你们就知道了哈。好，那不是这个亚伯就被该隐杀害了吗？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赛特。第一个主题呢是赛特的直系家谱。那这赛特是谁呢？那这个赛特就是亚伯死了以后，然后亚当跟夏娃生的，来取代这个那个亚伯的。好，这个在第四章尾那里的时候呢，又讲了一下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哦，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呢，他就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呢，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那并且呢，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好，所以人是神称他们为人的。神从亚当到挪亚，今天我们在第五章所看到的这个家谱里面，总共记录时代，从亚当开始到挪亚。那这个赐福还记不记得神赐了什么福啊？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一章28节里面呢，就有他说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怎么样，要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全地。所以生养众多呢，是神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赐福。那在这里，因为他记载了亚当的后代啊，谁谁谁谁谁，其实就是代表了一个赐福的一个应验。好，那这个赛特什么时候生的呢？当时候亚伯已经死了，然后呢，亚当活到130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做赛特。那亚当生赛特之后呢，又再世多少年？800年。哇，以前的人真的是蛮长寿的，并且生儿养女。所以在赛特之后呢，他们又继续的生儿养女，总共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那亚伯呢？我们说亚伯被杀害了以后，赛特是代替亚伯的这个儿子。当时候呢，创世纪4章26节最后面那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字。好，所以他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字是而顺什么？就是而顺说当时候那个该隐的后代。后面的那这一边，他们就是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字，他们比较不敬虔，所以他这里讲说，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字，讲的是赛特这一边下来的，好，他们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字，好，所以这一个我们说，基本上学者们就说，赛特这边这一脉是代表的是敬虔的这一脉。这样子，好，那这个死呢？我有稍微用黄色来 highlight。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那记不记得人本来伊甸在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可以永活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了，那罪的刑罚就是什么？就是死。所以这里呢，其实就有点回应到当时候的这个 第三章的这一个人类犯罪以后，然后所得到的一个刑罚就是死了这样子。好，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哦。赛特活到105岁，下面我就念得比较快，因为他就是谁谁谁生谁。先生的这个家谱哦，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多少岁啊？807岁，并且生儿养女，所以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好，那以诺士呢？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70岁的时候才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的时候生雅烈，那马勒列呢生雅烈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他并没有记载所有每一个后代是谁谁谁，他其实就记载那个主要的，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长子，他只记载那一个名字而已。好，然后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亚勒烈活到160岁，生了以诺。那亚勒烈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勒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那这里面第21节这里提到一个人叫以诺，我相信大家可能也蛮熟悉这个以诺的哈。以诺呢，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所以这个是圣经上的第一个人，他怎么样？他没有对应到那个刑罚死的这个刑罚，他是怎样？他是被神取去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取去，这个被神取去表示他本来我们是一个必朽的一个生命，犯罪之后，可是现在呢就过渡到了这个以诺呢，他是直接他就怎么样，就没有经历那个必朽的生命，他直接过渡到这个不朽的一个生命，直接就被神接走了，与神同在了，这样子。好，那另外圣经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以利亚，他其实也是被神取去，这样子。圣经就记载这两个人，那怎么样的来与神？他这里是讲说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话，就是表示他跟神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很喜悦他，那神直接将他取去，他没有经历那个肉体的那种死亡这样子，那怎么样的与神同行呢？我们来，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在那个弥迦书里面6章8节，我这边有列出那个经文来，好，它可以给我们一点思考。那如何我们要如何的来与神同行呢？在弥迦书6章8节里面呢，他就讲说呢，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基本就是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好，这一个可以蛮好的一个叫做与神同行的一个介绍这样子。好，当然不只是只是不不只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已经涵盖蛮多的。行公义、好怜悯跟存谦卑的心都不是那么容易做，但是以诺呢，他在这个方面，他做得很好，神很喜悦他。好，那我们继续哈，从亚当，哎，马土撒拉继续，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那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这个马土撒拉呢，是圣经里面当中呢存活最久的，就寿命最长的，是969岁。圣经上有记载的。那为什么呢？在洪水前呢，人有这么长的一个寿命呢？那现在寿命呢就短了。当然，等一下我们看到洪水的审判之后，其实神就是审判的一个部分了。好，影响洪水影响了一个部分，我们寿命就减短了。哈，但是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那学者们呢就说，可能就是说这个洪水之后呢，这个世界呢它被污染了，然后呢再加上呢罪，我们的罪 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在罪的影响之下呢，那人的寿命呢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所以基本上亚当呢到拉麦，这个平均岁数差不多是1000到800岁。好，那马土撒拉是最久的，969岁。那在挪亚后之后，就是洪水之后，从挪亚开始到这个亚伯拉罕人的平均岁数，大概还有600到200之间，哈，活400、500岁也是有的。那这个亚伯拉罕到摩西的时候，人平均岁数呢就是200至100岁。哎，你们知不知道摩西死的时候多少岁？120岁。好，那摩西以后人平均的岁数是70岁，减短蛮多的。好，OK，那第28节。拉麦呢，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呢，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讲到这里，还记不记得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其中一刻，那个男人要怎么样？被咒诅，被神这个咒诅是怎么样？他是要劳苦操作。要辛苦所得，你才能够享用你所劳苦操作所得的，对吧？还记得哈？好，那挪亚的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呢，是安息、歇息的意思。以前呢，以前的人，古代的人在命名的时候，我想今天也是，就是说命名的这个名字呢，基本上呢，有很多的是就是他的长辈、他的父母对这一个人的一个期望。好，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期望。那在这里呢，我在想，可能这个拉麦呢，劳苦操作嘛，对不对？才能够享受他所得的这样子。好，他操作所得。好，那他可能也劳苦操作，很辛劳，很累，所以他期望对于这个孩子挪亚，他们的期望是使我们能够免除痛苦，从操作劳苦中得到歇息。好，那至于挪亚，他后面是不是有真的达到这个安慰这样子的一个这名字的一个期望呢？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事实上是有的，他 how 怎么样呢？是在创世纪第八节洪水之后啊，第八章的创世纪第八章的21节。好，就有讲说耶和华呢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他才行了什么事？就是那个洪水的审判。他说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所以基本上意思就是说，洪水了以后，这个挪亚呢，他保全了人类还有其他的生物。那当时候呢，他有做了一个献祭，他献了燔祭。那这个神呢，悦纳他所献的那个祭，就促使这个神呢不再因人而咒诅地和毁灭众生物。可是他这里并不是说这个不再咒诅地，就是取消了这个男人要辛苦劳作的这个咒诅。他的意思在这里意思是说，他不再加添其他的咒诅在人的身上。好，OK，好。那我们这里呢，就看见刚才我们不是在讲赐福，神怎么赐福人，是不是让他生养众多，对不对？那可是这是两个轨道，神的赐福跟这个咒诅其实是一直并行的。我们等一下看这个从第五章到第11章呢，你还是会继续看见这双轨是并行，是一直在走的。那神赐福人生养众多，所以你看他这个后，他们的后代就亚当的后代生了，这边就家谱，对不对？生了好多孩子。那挪亚方舟，他那个挪亚洪水过后只剩8个人，对不对？可是后面又怎么样？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他后面那些家系，哇，繁衍出来很多人。所以这个人生养众多的赐福还是持续的。可是同时间，为什么会有洪水啊？就人的罪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还有人要操作劳苦嘛，哈。所以这个咒诅好像那种善与恶这两种听起来好像是极端，可是其实他们就是并行的。那种概念有点像是说，哎，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有稗子也有麦子，它其实它是一起并行、一起并进的这样子。好，好。 来，那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第六章。第六章呢，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这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在这里呢是就是讲到人是怎么样子的，开始堕落就犯罪啦，堕落啊这样子哈，那神他这里有讲到一个神的儿子们，那这个在圣经当中呢，在旧约当中是一个蛮难解的经文，所以呢，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这大概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解释。那每一个，如果你们去看一些书的话，注释书什么的话，可能你会看到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立场，这样子。好，那首先第一个呢，什么是神的儿子啊？那第一个说法是说，他是指君王或者是统治者。好，那以前呢，古时候呢，确实是有称这个统治者为神的儿子，他们觉得说这个统治者是代表神行使在地上的一些权利，这样子哈，所以称统治者为神的儿子。那怎么犯罪？怎么让神生气了呢？那就有讲说哦，可能就是说一夫多妻，因为他们就讲了，就是说这一派的学者，他们就觉得说，哦，神的儿子是那个统治者，那看见人的女子的美貌，那人的女子就好像是嫔妃一样，然后他们就犯了这个一夫多妻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所以神就发怒了，不喜悦。那还有就是说这一派也有学者说，他们犯了淫乱的罪。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古时候呢有这样子一个习俗，就是蛮不好的习俗了哦。在远古时候，那他是这样，那个统治者呢可以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对新婚夫妇，那统治者有那个权利说他要夺取这一个新娘的初夜权。好，所以初夜不是跟新郎，就是他有权要求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算犯了这个淫乱罪？那还有就是社会地位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可是就是说说不过去这里，因为如果说今天你讲神的儿子是统治者，人的女子就是普通的人，然后呢有这种阶级之分，社会上的这种阶级之分，为什么这个会引起神的发怒？这个就说不通。这样子，好，那这个第二个说法是说，是指赛特的后代，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为刚刚我们讲说赛特，我们一般认同他是属灵的，是近前的这一脉，所以呢，这一派的学者呢，他们就觉得说，哦，这个指的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赛特的后代这些男子，那至于人呢，就是那个不近前的这一边的邪恶的这一边的女子。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这种结合，就是信与不信的这个结合，是因为这样子引起神的发怒。可是这个也不太说得通，因为呢，我们看到后面的以色列的这些先祖们，他们也基本上都是就是说也有这种状况，或者是说一夫多妻的状况，这种不太说得通。另外一个说不通的地方主要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保证说赛特的后裔全部都是敬虔，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敬虔？那属于这个另外这边该隐的这边不敬虔的这一边的，全部都里头都没有出任何的敬虔的人，这个也是说不通的，因为没有任何的资料能够证明他们都没有通婚，然后一边维持敬虔，一边维持不敬虔，这也是说不通的地方。好，再来第三种说法是说指一般的男人。好，指一般的男人的意思是说，这一派的说法是这样的，这些学者的意思是说，OK，那男人是怎么来的？他不就是当时候是从尘土所造，然后神吹了一口气，让他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他是神的生气直接让他活过来，所以他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这个女子这个人呢，是讲的就是说，夏娃是从这个亚当的肋骨里面取出来的。好，那当时候亚当是个人，所以是人的后代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解释呢，可是这个又解释不通，也是有争议的。因为你看第四节，他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那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为什么这个男人跟女人交合生子，生出来的就必须是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也是说不通的地方。好，然后呢，第四种说法是说，OK，神的儿子们讲的是天使这样子。好，那事实上呢，觉得这个天使在，这是在约伯记里面，约伯记里面有提到，是的，称天使为神的儿子，可是也仅只是在约伯记，在旧约当中，约伯记有3次是这样讲。那所以这一派的学者是因为根据那个，他就讲说，哦，那神的儿子们呢，是讲的是天使。好，那这些天使们呢，就来与人的女子就有了一个结合。那你们知道，就是天使基本上他是不婚嫁的，不嫁不娶的。所以当他来跟人的女子结合的时候，他就是等于就是说，他不在他的本位上做他的事，他就怎么讲，就是说是犯规了。这样子没有守好他的这个本位。那事实上呢，这一个说法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是比较多的人是基本上是赞同这个说法的。但是我想，大部分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听到比较多的赞同的说法是说，哦，神的儿子们是属于敬虔的这一脉，然后人的女子人是属于不敬虔的。的这一边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大概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那个时候呢，犹太裔的学者跟基督徒的这个学者们，他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想法。那最主要呢，就是当时候的这个基督徒们呢，他们呢就觉得说，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对不对？我们也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事实上，在旧约里面，确实是的，是有讲到说，这个属神、信神的人，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是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是这个意思。那到了这个奥古斯丁的时候，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时候，就把这一个概念呢，等于从他开始，然后大家基本上基督教就比较，就它就变成我们基督教相信的一个主流了，这样子。所以今天大概我们听见的比较多的，会是讲说，哦，神的儿子是属于敬虔这一脉，人的女子是属于不敬虔的那一脉。好，我们大体上就讲到这里。但是呢，我讲这一些，它有不同的解释。好，就是其实就是要。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们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定义，到底他是什么这样子。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说，哎，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哈？那我在这边呢，主要要让大家看的就是说，他们这个犯罪的这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洪水审判的原因的缘由。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蓝色，我有蓝色 highlight 的这个地方。你看，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这个像不像那个时候在伊甸园的那个夏娃，她犯罪的一个景况，是不是很类似？首先，你看他，那神明明跟他说啊，你不要吃三儿果的那个果子，可是他是不是怎么样？眼睛看这个果子怎么样，悦人耳目，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看，首先他看，那看见的女子的美貌，看见的女子的好，就好像那个看见的果实的好，然后他就，重点来了，他就随意挑选。那随意挑选表示他怎么样？他不，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是人凭己意，然后自己去任意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挑选，然后娶来为妻，好，就占为己有。好，那夏娃就是这样子，她也是，她就蛇，当然也是，是的，是，她上面有讲说，哦，蛇就这样告诉她，好，可是神也告诉她你不可以吃啊，可是蛇告诉她说，哎，你吃了就不一定死啊，对不对？那夏娃她就选择了吃，拿用自己的意思拿来吃，然后呢就摘下取来吃，这个取 在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当中，跟那个夏娃去摘下用的希伯来文用的是同一个字，这样子，所以有摘下的意思，拿取的意思，这样子哈，这个取。好，所以你看他整个犯罪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很像？就很像是夏娃怎么犯罪，吃的那个善恶树果子的一个过程。那耶和华呢，他就说什么？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所以这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好，刚才我讲的就是这里。所以你看，人的寿命，神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说，人那个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可是，也许大家会有疑问：诶，那个挪亚方舟之后，洪水之后，人也不是马上就120岁就死了呀。他有一些还活到400多岁啦。哈，我们说他是600岁到200岁之间这样子。大半的人都是活这么长的岁数，可是呢，我们等一下再看后面11章的这个家系家谱的时候，闪的家谱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他的那个活的寿命是递减的，好，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可能的原因嘛，学者们呢，他们是这么说，就是说可能的原因是也跟夏娃一样，他刚吃的那个禁果，他有没有马上死？他也没有。好，有一点是这个像这种情况一样，它其实是慢慢的递减的，而且那个罪也是慢慢的，越来越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罪越来越大。那这些的影响的关系，所以它的寿命是慢慢递减的。好，那第五节，好，我们就来看说神要毁灭凡有血气的。好，那耶和华呢？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好，你看这里圣经讲的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没有讲说什么恶什么恶，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就是整个大体的来讲，就是说那时候的人是什么情况？那时候人的情况呢，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诶，我刚才第四节，对不起，我刚才第四节的时候，忘记讲那个。伟人，因为我想讲到120年，第四节不是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这里这个伟人哈，他是希伯来原文的意思，他是那个很身量很高大的巨人的意思。然后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里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呢，其实他是带着比较负面的一个意思，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哇，好像很威武、很有名气、名声很好。不是，他这个英武有名，他比较带负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候的人，他就是很。那时候这样子交合生出来的人呢，是很好勇斗狠，然后是很粗暴的那一种的名气，那种名声哈。好，我补充说明一下。好，那这时候呢，耶和华见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呢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从我们这个和合本的中文的翻译呢？好像以为说，哎，这个神是不是他就后悔把我们人造出来了，就最好就不要造了这个意思哈？他不是这个意思。那后悔呢？他在这里其实是用了拟人法，那表示主要是表示说耶和华他叹息，不是因为说他造错了人，他是叹息，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他造了这个人，可是人呢改变了，人不是。犯罪了，人改变了，所以神呢，他就用，他也同样的改变了对待人的方式，也是后来有洪水的这个审判。那耶和华是为了这个事情，他要做出这一个改变，而好像就哎呀，叹息，有点惋惜那个意思，这样子。好，所以那这个耶和华呢？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这个后悔在这里讲了2次。那我们也知道，后面接着就是洪水的这个审判。后悔这个词呢，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说，神他在维护一个以宇宙的一个系统，一个平衡的一个系统，这个宇宙是他创造的，对不对？他对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有这样子的一个维护的责任。当时候人很败坏，很罪恶，所以呢，那个罪恶极甚，这样子，那神呢就用一种，等于他就出手了，用一种 一种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让这个世界好像恢复秩序，恢复这个平衡这样子。好，那拥有耶第八节，唯有挪亚当时候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那这里圣经上讲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那挪亚与神同行，那义呢是指说他按着神的标准和要求来行事为人。那完全呢是指说他远离罪恶，遵守主道。那与神同行呢，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诶，那我们在这里想说，哇，挪亚是不是真的这么的好？因为完全这两个字，我们感觉好像是在形容耶稣的，对不对？耶稣是个完全人，然后义人嘛，这个奇怪，我们读的圣经上也讲说，诶，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诶，可是这里呢，他就讲说，诶，挪亚是个义人，然后是个完全人，与神同行。那可是我。你看我那个红字的地方，这个圣经里面有讲说，在当时的世代，所以它有点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所以学者们就说，哦，其实挪亚如果放在别的时代，他可能没不到不到这个程度啊，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但是在那一个当时候的那个时代，是的，这样子哈。所以呢，他就是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这样子。那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这个我们等下后面还会再说。那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那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不只是所思，这里他也表现出来了是怎么样？不只是这个思想，的败坏，他行为也是啊，都败坏了行为这样子。那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起毁灭，地也因为人的缘故要一起被毁灭。”好，那怎么毁灭呢？接下来我们就看见洪水的审判。那第六章的这个14节说，神这个时候呢，一开始首先开始呢。就这个经文就进入挪亚造方舟咯，那神就吩咐他了，神说你要用戈斐木来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要隔间的，好，所以它是一间一间的造。那里外抹上松香，那松香呢是一种油，它把它抹上去之后呢，可以很好的让木头呢不进水，可以防水的很好的功效。那方舟呢的造法，哦，神交代得很清楚，他说你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好，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旁边有一个图，好，这个概念就是面积大概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你就把它想说是今天超级豪华游轮，好，它大概可以覆盖半个这个足球场。好，那方舟上边呢，神还说方舟的上边呢要留透光的地方，那高一寸，高一肘。然后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侧边，诶，神是个很仔细的神，对不对？还告诉说你要怎么造，方舟要分，还要分上中下3层。那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好。那你没有发现神跟他讲说，哎呀，你要怎么造，高多少肘，宽多少肘，然后这个长多少肘？可是神没有叫他要这个船这么大的船，既没有舵，也没有帆，啥都没有，它就是方。为什么叫方舟？就是有四四方方的嘛，这样子哈的那个样子，这样子。那然后呢，船上所有的，所以这个船上所有的人和生命，他们的命运都掌握在谁的手上？就神嘛，对不对？好，好，那我要这个神，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那所以呢，飞鸟呢，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这个有没有跟第一章很像，对不对？神造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好，神是一个很有规律的神。好，他，然后呢，那个他说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那挪亚就这样行了。 凡神所吩咐的呢，他都照样行了。好，那耶和华呢就对挪亚说，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那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多久？他说再过7天，我就要降雨在地上，要整整降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啊，这里是从地上除灭，并不包括海里的那些有的生物。哈，他讲的是地上的活物。哈，那挪亚呢，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那这里呢，它有分洁净和不洁净的畜类。那刚才我们前面第六章的后面那边，它不是讲说那个凡有血肉的活物有没有19节？凡有血肉活物呢，每样两个，1公1母。带进方舟，诶，可是这里呢，那个他讲说有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带1公1母。第二节这里，那诶，怎么你好像是不一样？好，那根据学者们研究，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呢？它其实呢，是因为后来挪亚整个洪水过后，那挪亚他献了一个燔祭这样子，所以学者们呢就觉得说这个划分呢可能是跟这个献祭有关的。这样子，所以你把这个洁净的，因为它献祭的时候只献什么？只献洁净的畜类嘛，对不对？所以洁净的畜类带7公7母，带比较多献祭要用的这样子。好，当洪水泛滥地上的时候呢，挪亚那个是几岁？600岁。好，圣经上讲说他整600岁。啊，挪亚呢就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那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诶，这里很重要，经文说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他们是自己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不是挪亚去捕捉，对不对？而是他们自己进入。那当然是谁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呢？当然就是神咯。好，所以呢，这边那个图，我找那个图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就诶，很有次序的。啊，一对一对一对，而且还各从其类哦，他还不会搞混哦，哦，谁该跟谁哪一类要在一起这样子哦，然后呢，一对一对的进入那个方舟这样子，那就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那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好，那个时候是哪一天呢？当挪亚600岁，甚至像圣经上有写说，他是2月17日的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里的大雨看起来好像它就是只是讲大雨，可是事实上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它是暴雨哦。是倾盆的那种暴雨，这样一直哗哗哗这样子，一层一直下，一直下这样子，好，所以那个，而且还下个不停，下多久？40昼夜这样子。那正当那日呢，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看这里有8个人进入方舟，挪亚和他妻子，对不对？闪、含、雅弗是他的3个儿子，再加上闪、含、雅弗他们的妻子，所以总共再加3个，总共是8个人进入方舟。所以那个时候，闪、含、雅弗生子了没有？我们儿孙是没有的，因为他进入方舟的时候就是这8个人。好，那他们呢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好，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有公也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好，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所以谁把方舟的门关上的？神呢，对不对？是神把这个方舟关上的，从外面他把方舟关上。好，再来这个大洪水来了，洪水泛滥在地上啊，40天呐，水就一直一直涨，一直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来，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就飘来飘去，水势极其浩大，连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 高过50肘，山岭都淹没了。那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都是飞鸟，就是飞鸟啊、牲畜啊、走兽啊和爬在地上的这些昆虫、这些地上的活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的，所以我刚才说这个不包括水里的生物哈，凡在旱地上的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那凡地上各类的活物呢，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除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好，水势浩大多久？共150天，差不多是5个月的时间。好，好，那神呢？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那风，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所以水势怎么退去的？是神叫风怎么样来吹地，然后水势就慢慢的就渐落了。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这个渊源刚才呢，我们也有看到，因为它是两个，一个是天上降暴雨，一个是地上渊源涌出来的那个水，对不对？造成的这个洪水。那这个渊源不是讲的不是海洋，这个渊源，因为在这个犹太人他们旧的这个观念，古时候那个观念里面，我们地球其实是好像是漂在水上的。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渊源讲的是那个好像是一个载体一样这样子。好，好，那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水从地上渐退，又过了多久？刚才飘这样子，水在地上150天，然后慢慢退下来，又过了150天，水就渐消。什么时候？7月17日，方舟就停在亚拉腊山上。好，那亚拉腊山呢，位于今天的这个土耳其东部亚美尼亚地区的这个泛湖区内，最高峰可以达到5200米这样子。好啊，那个水又渐消，到了7月初1日，山顶才出现。从7月17日到10月初1日，有2个多月。好，这个时候山顶才出现。那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它首先呢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乌鸦呢是吃什么？吃腐肉的，对不对？那它为什么先放乌鸦去？那地上所有的活物不是都死了吗？然后就会腐烂吗？那如果今天乌鸦出去没有回来，表示它怎么样？吃腐肉也吃得挺开心的，地上水可能还没有完全消退。然后它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那鸽子呢？它不吃腐肉的。那鸽子呢？需要找地方怎么样歇脚的。好，那但是这个时候，他说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只好又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来。那挪亚就伸手把方子接进这个方舟来。然后他又等了多久？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再放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哎，鸽子回来了，回到他那里。那这个时候嘴里呢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那橄榄叶子呢，当说在普遍那个时候，橄榄是一个生命力比较顽强的一种植物，然后它是长在比较低洼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呢，当这个鸽子叼了那个橄榄叶子，这个叶子是新生的一个新拧的、新生的嫩的这个橄榄叶，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哎，这个橄榄呢，却已经又重新有了生机，橄榄树又重新有了生机，开始长出一些新的叶子来，这样子。所以挪亚这个时候就，因为它长在比较低洼的地区嘛，对不对？所以挪亚就知道，啊，那鸽子可以叼得到橄榄的这个嫩叶，那就表示说这个水是不是就退了，对不对？那他又再等了7日，然后放出鸽子去，这时候这一次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好，那为什么他又要等7日？因为他这个地上的水是退了，但是地上还没有干，所以呢他又再等了7日，到了挪亚601岁的时候。我们刚才不是说这个2月17号开始降大雨，是挪亚600岁整。那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呢就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 地就都干了。虽然他13节跟14节讲的是地面干了，地都干了，用了两次干了。不过就像我刚才讲的，13节的这个干的意思就是说，是水是退去了，但是地还是湿的。那到了2月27日，地就真的就是都干了，好，这样子。然后神就对挪亚说：“你看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呢，这个时候可以出方舟了。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的滋生，大大的兴旺。”好，这里是不是还是有怎么样赐福的意思在里面？因为一早神赐福给人，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生养众多。include 包括这些活物，那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呢，就都出来了。一切的所有的这些走兽啊、昆虫、飞鸟、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好，那我们来看挪亚一家在方舟待了多久。好，那大概的算一算，挪亚600岁的时候，2月17号雨开始降下。那但是挪亚不是在2月17号才进入方舟的。那刚才圣经上我们读说，他是不是有讲说他是在降雨的7天前，对不对？神就吩咐他们进入方舟，还有各样的活物进入方舟，7天后才开始降雨，这样子。好，然后呢，下了40昼夜的雨，然后大水在地上，汹涌了150天。等水势退去又150天，这期间再加上中间刚才我们看到几段哦，放鸽子出去，放乌鸦出去。好，那挪亚一家是在他601岁的2月17号那一天出方舟，但是我们你看他从600岁的2月17号到601岁的2月17号，可是挪亚他待还超过一点点，刚刚过了一年的时间，因为他是在之前下大雨之前，他们就进了方舟，所以他差不多待了一年的时间在方舟里。那挪亚呢，出来了以后，他们出来了以后呢，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那燔祭呢，是预表说把自己呢奉献给神。那这个挪亚的这个燔祭，不只是有把自己奉献的意思，他也有感谢神的拯救的意思。那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挪亚呢是为了要这个时候念那个献祭，也有一个赎罪的意思在里面。他为自己、为家人，也为当时候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所犯的罪啊，来赎罪。那希望说神能够悦纳他的祭，从此以后不再有洪水灭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耶和华的反应是什么？他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好，你看这里呢，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可是他后面括号说：“人从小时就心怀恶念。”这表示什么？人的境况有没有变？没有变呐、啊，还是在罪恶当中啊，还是从小就怎么样，就怀着恶念呐、啊。但是耶和华他怎么样？他说我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就是说虽然人没变，罪恶仍然持续，仍然在，但是耶和华怎么样？施恩典。他以后他不会再那个灭各种活物了。那所以8章22节他就讲说，地还存留，只要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就是这一些世界宇宙的次序，只要地还存留，它就怎么样，这些次序就都还会在。好，这个春耕秋收、稼穑、寒暑，对不对？季节。那冬夏，然后昼夜是讲时间，这些都永不停息。那直到什么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直到新天新地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们有听到有一些就很担心啊，什么现在就会改变什么什么的，我想根据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根据耶和华他在这里所说，只要是地还存留的时候，这一些定律，这一些规律就会永不停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洪水的这个审判呢。刚才我们看了这整个从经节上面呢，看到经文上面是怎么去说它。当然，我们从小， 我们的孩子啦，在逐日学，哇，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我们也听了很多挪亚方舟的故事。你可能听到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有关于挪亚方舟的一些精彩的故事的解说什么什么的哈。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几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怎么把它挑出来来看这个故事。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整个情节里面，挪亚是没有声音的。神说："这个神说叫他造方舟，你有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反应，表示说什么？没有。那神说我要毁灭人的时候，诶，他也不像亚伯拉罕一样，还去怎么样，还去祷告求神，他有没有反应？他也没有反应，对不对？好，所以然后他献燔祭，他也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就是进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就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挪亚。"还是哑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圣经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好，你看挪亚是没有声音在里头，是无声的。谁才是那个主角？神才是那个主角。所以我们刚才看整个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动物各从其类，一对一对进去，神的作为；方舟关了，神的作为；水降下来，神的作为；水消退，还是神的作为，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整个。谁才是那个主角？那个神才是。那所以神呢，是神的大能在掌控全局，让这个宇宙洪水的审判，让这个宇宙的平衡再次恢复，那些罪恶败坏全部毁灭，全部都被消灭。然后呢，那个这里头带出来的，我们看见的这种审判是一种难以形容的一种审判。那他也提醒了我们说，最后审判的这种真实性。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还有彼得后书这边有几个经文哈。那个路加福音的17章27节呢，说到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在洪水来之前，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这边看起来说，哎，吃喝嫁娶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他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它里面其实里面的暗含的含义啊，吃喝其实就是那种享乐，那又娶又嫁，淫哭那种性方面的那种。淫乱呐、啊，那种好、哦、之类的，好、哦、在这里面。OK，那彼得后书2章5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那这里是一，然后彼得后书这里3章5到6节，他们呢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所以这里这一些都是告诉我们审判的真实性。好，所以提醒我们。那但是这同时，挪亚的这个洪水的审判跟挪亚的方舟也是一个难以形容的恩典。那我们现在呢，现今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挪亚方舟呢，就讲说它是预表着一个神的拯救。所以洪水代表那个审判，神的审判。那这个被保护的这八个人，挪亚跟他的一家人，代表的就是说，预表的是我们的，就是基督徒。然后那个方舟预表的就是那个好像就是拯救的一个 channel，一个道路，那就是预表着耶稣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说，挪亚方舟预表着一个神的拯救。所以虽然在这个当中有审判，有恩典，有时候我们常常现在常常讲恩典多于讲这种刑罚或者是审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神的属性当中同时带有什么恩典与公义。若是犯罪了，罪就一定是有怎么样，是有刑罚的，这是绝对是免不掉的。好，这是提醒我们这样子。那所以今天这样子如何影响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洪水审判的故事是如何影响我们思考该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呢？好，看一下彼得后书的3章10节到13节，我这边有括出来哈。 好，时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不是讲说主是贼啦，就意思就是说，主的日子，他主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悄无声息的，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你不能够预测，不知道的那一日必有什么，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所以是的，它不再被洪水，这地上的审判遭受的审判不再是水，而是什么？火了。好，那这一切呢，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该为人该当怎样？要圣洁，怎样敬虔？那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将来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彼得后书里面在这里讲到说，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过着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那对未来的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盼望在那里。好，那在神学上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一个洪水事件呢，也被描绘成说是一次再创造。你看，它这个洪水是把那些活物全部都毁灭了、消灭了，好像重来一次，所以它有一个那种被描述说是一个再创造。那这里引发我们一个思考哦，就是说人对我们个人的生命。再创造的一个思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是在最终，在一个败坏当中，对不对？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但是，当我们得救了，进入这个救恩得救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可以开始被神怎么样，再塑、再创造，而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样式。那可就是服侍人，服侍神。好，那这里呢有个例子，比如说扫罗，扫罗呢，他那个这个怎么讲，在大马色格的时候，对不对？他不是后来神就让他看不见了，对不对？然后他就醒悟了，好，他就得救了。好，那之后保罗不是就变成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大使徒吗？所以他是一个罪人，在最终一个罪人，但是遇见神了以后。就怎么样发生这个就发生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不一样了，他的生命就重新被再创造，他就变成神在他的本身的这个里头，他找到说保罗以前是非常热心的，怎么样迫害基督徒，后来他还是很热心，但是他是为了什么神的福音兴旺而热心，对吧？好，然后呢，像奥古斯丁神他也是这个。在被拯救了以后，奥古斯丁过去也是一个罪人嘛。你看他刚才我们圣经讲啊，人从小时候就怀着恶念，对不对？小时候那个罪就在里头。好，那奥古斯丁就被神从他这个个体这个个人里头，然后就发掘了他的这种天分，他后来就变成就是他的哲学的这个天分。所以你看奥古斯丁后来他的神学的理论，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在，都是被我们很多都是被我们所。认同的这样子，好，那这个就让我们思考。今天我们不讲那么远的，不讲扫罗，不讲奥古斯丁，我们就讲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命让神再创造，你是不是有容让神来对你的生命，你的这个新的生命做出一个再创造的，再重新塑造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思考？OK，我们不要再还是回去做旧人，对吧？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但 how to 这样子，好，所以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思考这个问题。OK，好，第九章，神呢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那对他们说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虽然洪水审判刚刚过，可是马上怎么样？神还是怎么样？又回来那个赐福的主题了，他的赐福有没有拿回去？没有，对不对？一样的，还是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这里呢，这个飞鸟啊、走兽啊、惊恐啊、惧怕啊， 就是说，根据学者讲着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呢，第三节神在那个挪亚洪水过后，在这个洪水过后呢，就说凡活着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所以呢，人去捕杀这个动物作为他们的食物，造成这个造成这些活物的这一些那个惊恐跟惧怕这样子。那这一切呢，他说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所以。并不表示说，诶，挪亚方舟之前呢，人就一定不吃肉啦，因为圣经上也没有这样子讲。圣经只说，OK，我赐菜蔬给你们做食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人是吃素的。好，因为有你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是经书或其他的书上面讲说，哦，挪亚方舟之前是。人是吃素的哈，那也不见得这样，圣经也没讲，我们也不用太多过多的去揣测它这样子，好，只是讲说，OK，是的，洪水过后，神呢把活着的动物都赐给我们做食物，OK，那唯独什么？他有讲一个说肉带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好，那这个我这里呢，因为当时候。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就想到说，你们记得那个亚伯吧？他就是养动物，该隐是养菜蔬、种菜蔬，对不对？那诶，奇怪，如果以前的人他不吃肉，他当时养动物要干嘛？他们养动物，那亚伯其实当时养动物主要了不是拿来吃的啦，主要呢他是就是要取它的毛皮取暖嘛，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他们的奶，这样子动物的奶，好。哦，不是为了吃他们的肉，那活着的动物在这里，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吃，在这里活着的动物表示怎么样？它是活的，然后你们要把它宰杀它，不是说你在外面发现死掉了，已经死掉的那一种，那个是不洁净的哈，不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排除在野外发现的那种死尸，你可以去拿来吃的这种可能性。那不可吃带血的肉呢，确保说这个动物它确实是被宰杀了，好，不要活吃它这样子。那血呢，代表生命这样子。那在《生命记》2章23节有讲说呢，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原文是生命，与肉同吃。所以，像现在犹太人他们吃肉呢，一定就是要把血放掉、洗干净，这样子他们才吃，因为，那个神说血是带有生命的。那今天当然在这个争议上很多，今天我也不在这里讨论这些争议这样子。那我在想，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这样子回答，那血我们到底是吃还不吃？哈，这样子，那我个人是觉得说你是凭信心，你看你自己的信心。那在这里他是讲说，血是带着生命，你们不可吃。但是也有学者这样讲，是他血是带着生命，你们不可吃。但是那个意思不是讲你不可吃血，是你不可吃带血的肉。有学者是这么解释。这样子，然后所以他是从这样子的学者，他是从礼仪上的角度，因为天地万物，包括这些活物，是不是都是神所造？那所以我们在吃肉的时候，把血带出来，把血倒出来，是要把这个动物的这个生命力归还给谁？给赐给这个动物这些生物生命力的主。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享用宴席。今天神造这些活物，好像在我们面前摆设宴席，提供丰富的餐点给我们。那我们把这个血倒出来，才吃肉，享受他赐给我们的丰盛的这个宴席。从礼仪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尊重神的创造，我们把这个那个把那个生命力归还给赐生命给他们的这个主。所以这个有点像现在我们在那个饭前做谢饭祷告的那种功用一样，所以有学者是这样子说，那因此就有争议嘛，可吃不可吃，OK，好，那如果问我的话，就是你们凭信心领受，你们要真的是就是觉得说，哎呀，心里不舒服，我这个吃血，那你何必一定要吃血呢？就这个猪血可能也蛮好吃的，猪血糕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也吃，但是呢，我就是说，你们可以自己去思考，你们可以自己凭信心啊，来看说你们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哈。如果你们要问我的话，我是这样的看法。OK，好， 那凡流第六节，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这里你可以杀动物，但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杀人，好，不可以流人血的啊。那这里又牵扯到啊，什么死刑呐、啊？这个是这个人如果犯了杀人罪啊，那我们就可以有死刑，因为圣经上讲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样子啊，大家就在那边讨论，那我们也不用过多的讨论跟揣测，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就是还是回归到圣经比较这个来看，他有说的就好了，好，我们就不讨论那么远。那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好，第八节，以红，这下面讲的是以红为祭的立约，神就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啊、牲畜、走兽啊，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好，全部包括这些活物，我与你们立约，只要是有血肉在地上有血肉的，都在这个约的里头，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好，这是圣经第一次首次提到约这个词。那约在这里可以看得出，可以看得见，就是说这个约里面所带有的一个赐福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延续，这样子。好，那不再灭绝，不再毁灭这地，不再把那一些存活的物通通毁灭，表示怎么样？继续生养众多嘛，对吧？好，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永约是有记号的，这个记号就是那个红。把虹放在云彩中，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那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那所以神看到这个虹，他便纪念什么？我与你们还有跟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从此以后，水不再泛滥，不会再有这种洪水来毁坏一切有血有肉的物的这种事情发生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出现，出方舟，挪亚，的儿子是哪三个？闪、含、雅、弗。那含是迦南的父亲。那这是。这个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哈？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因为迦南我们很熟嘛，对不对？迦南之地是，在它是应许之地，但是在那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之前，它其实是迦南人所住这样子。迦南人是拜异教的这样子哈。好，那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呢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了，诶。种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居然是栽种葡萄的始祖诶，鼻祖。好，那但是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并不是这个酒不能喝。你看那个我们新约当中，耶稣也是把水变酒，酒可以喝。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他在帐篷里怎么样？赤着身子。光着身子这样子，那迦南的父亲呢？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含、雅、弗呢，是拿衣服搭在肩上，而且是倒退着进去了。看那个图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在这里呢，也是解经学家在讲了好多。那到底含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因为后面那个。挪亚不就宣告了吗？啊，看起来蛮惨的。这个含的后代迦南以后就要服侍他的两个弟兄这样子。好，那为什么呢？到底他犯了什么罪呢？啊，解经学家也是在那边讲来讲去，说有的说在这里呢讲说赤着身子隐喻隐含着一个意思，一个意有有的学者说哦是隐含着，这个含看见他父亲赤着身子想要与他有。发生一个什么性行为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因为你们记不记得那个谁罗德也是罗德的两个女儿也是嘛，对不对？那你的城都毁灭了，那罗德跟他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想说，哎呦会不会没有后事？他们想要跟父亲同房，对不对？好好，那是后面的了。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学者就说，哎，这里有一点类似那个情形，当时候。那另外有学者就讲说，诶，这里面还隐含另外一个意思，隐喻就是说，赤着身子的意思是表示说，他看见，那个 挪亚跟他的妻子同房的意思，这样子，好，有的人就这样子讲，好，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多的去揣测，经文没讲，我们也不要太多的去揣测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是简单的就圣经上的这个意思来理解这一个事件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来看说。那其实他就是看见父亲裸露的身体，不得体，因为父亲他确实就是喝醉了酒了，放荡了，然后就可能就是把衣服都脱掉了，是赤身。而这个时候，韩看见了，他呢没有做任何的举动，他先跑去怎样告诉他的两个弟兄这样子，所以这一种就有点就是说，你不止不遮盖，好帮助遮盖你父亲可能所犯的过，你还怎么样？还去告诉别人，告诉你其他的人这样子，所以这个呢，就表示出来了这个韩呢对父亲的一个不尊重、不孝敬的那个意思，那个含义在里面这样子。但是呢，这个闪跟雅弗呢，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拿去，而且避免自己看见，所以他们是倒退着进去。那以前古时候呢，对于不敬父母，其实是刑罚蛮重的，甚至是可以处死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对后面他的这个挪亚的宣告就比较不会那么讶异这样子。我们想说，哎呦，就是光看见他光着身子，为什么那么重的刑，好像那么重的一个宣告这样子。那挪亚呢，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挪亚当受咒诅。然后呢，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那愿神呢使福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那所以这里呢，并不是一个神的启示或者是预言，它是一种人的宣告，这就是挪亚自己的一个宣告。神有没有义务要去履行他的这个宣告？是没有的。所以，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圣经上面有蛮多的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确实有发过这些宣告，临死前或是什么的哈。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应验了，不过也有没有应验含糊的部分。好，我们要思考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最终他的宣告应验了，那就是说人自己的想法下驱动了这样子的一个宣告，那很巧妙的跟神的计划呢有了一个吻合的地方。那但是这些宣告的重大意义都是后面回顾的时候才显现出来才看见的。好，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去理解。好，挪亚950岁就死了，这个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的人，最后还是怎样？还是死了。好，OK，好。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后代记在下面，我们这边就很快的把它讲过去。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因为这边讲的是雅弗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哦，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哈。那哥灭是雅弗的儿子，那哥灭的儿子是谁谁谁？这边有3个人。那亚完也是雅弗的儿子，哎，亚完的儿子是谁谁谁？那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你们等一下会看到他提到那个闪含雅弗的时候，都有这2句，各随各的方言，那宗族立国。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语言是统一的，这样子也没有分散这样子。但是后面马上巴别塔的事件就出现了，是因为那个原因，所以他才会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所以他现在先把那个他的家系哈。挪亚的后代家系先讲，然后等一下11章才讲到造成这些与方言不同以及分散这些宗族分散各地的原因这样子。那从这里开始呢，就交代了这个9章19节说，挪亚的3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还是一个赐福他生养众多的一个应验。好，那这个名单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也不是说所有的后代都列出来是没有的哈。那这个名单反映出来的是什么角度？它并不是说第10章并不是在反映说记录说，哎，挪亚的儿子他繁衍出来哪一些人？他主要呢，作者是摩西嘛哈。那个时从摩西的那个时代那个角度， 来看以色，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旁边周围已知的这个族群民族，他们跟挪亚的儿子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后面的所有的人都是从闪、含、雅、弗这个出来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记录，这个名单的这个角度是从这个方向来看啊。好，那从五节来看的话，这那个亚佛的后人呢，他们是往北方东西两边延伸。那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在摩西那个时代，所有从海外来的，基本上我们可以界定他们是亚佛的后代，这样子。好，这个图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先很简单看一下。啊，后面那些很多名字，亚佛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那个这个那个山，那个挪亚的方舟，差不多就是在那个位置，好，在那个位置，那个亚细亚拉山，好，方舟，那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就开始散居到各地。亚佛基本上他的后代在北边那里，我用黑色，那闪基本上好，他是在靠。右边那一边应该靠东，韩是比较靠西这一边。好，我用不同的颜色。好，这些都是他的后代。什么提拉雅完、米色图、巴马代，比较小的字雅完的后代。然后蓝色的部分也是比较大的字韩的后代，什么古时迦南福，那比较小的字古时的后代，西巴士巴这些。好，然后那个闪。闪的后代，哎呀，亚法萨、亚述、以兰，这些都是他的儿子亚兰、路德。哎，这个地方，闪的这个地方，哈，我们比较 focus 在闪，是因为，耶稣从他这个一脉，对不对？那闪他是那个两河流域，那个是波斯湾，波斯湾它出来那边两河流域就是那个幼发拉底跟底格里斯河，那个地带，那个地带基本上就是闪。的后裔比较分布的地方，然后往西延伸这样子。那后来有一脉，他们就往南了，往南走了。好，所以闪也有一些是往南走的，他的后代。韩的儿子第六节有这些人，那里面有一个儿子叫古实，第七节古实的儿子。好，有这些人，哈，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哈。那里面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古时的儿子，就是韩，就是那个他的祖父，对不对？啊，这个人叫宁禄，宁禄呢，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好，这个宁禄呢，到底是谁？其实也是学者也是有很多的。争议啦，这样子，因为呢，宁禄的王国始于巴比伦，在就说有人是这样说，学者说，哎，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旧巴比伦帝国的那个君王，那个汉谟拉比？但是呢，汉谟拉比王朝呢，原籍是亚摩利。那在那个十章的，等一下，十章后面15到16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亚摩利人是谁的后代。15、16节这里有没有？15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16节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撒、格呃那个格加撒人，所以呢，这就有冲突了。如果我们这里把它当作说他是这个旧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君王的话，好像又对不上圣经上面后面所说的亚摩利人是迦南的后代。所以这个讨论，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这个宁禄到底是谁啊？哈。我想经文也许当时候作者在写的时候，也许因为时代已经蛮久远了，也许对当时候的读者来说，他们是很清楚知道宁禄是谁的。可是我们当我们今对我们来说年代蛮久远的，资料又不足，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很确定他是谁。可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说，这个人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第一点，第二个点，他的国他有一个国，他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那我想，之所以特别提到宁禄，可能跟他后面他建的这个城市巴别是有关的。好，这样子，所以圣经也有很多讲说，这个巴别塔的这些人建巴别塔这些人是宁禄的后代。 也有学者是这样子的来看这个事情，来理解这个事情了。OK，好啊，所以呢，我继续的，这些都是含的后代哈，哦，那么多。第十九节，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都很熟的名字哈，城市名字亚玛呀哈，西边的路上，直到拉萨，这就是含的后裔。哎，有没有看见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然后那个所住的土地，所往的，哎对，所住的土的地土邦国。好，闪的后代，闪的后代，我这边 highlight 起来的有一个是希伯，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主。特别提到希伯，是因为这个希伯其实就是后来的希伯来人，就是他们这一脉的先祖这样子，所以是。就是闪，这圣经里面就是讲说，他其实是出自闪的，是闪的后裔这样子。好，26节，希伯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那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那约摊生亚摩利，这个沙列、沙沙哈沙马非，耶拉，好。闪的后代呢，基本上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图吧。OK，我们又回来这个图。我刚才不是讲他那个圣经上不是讲说约摊对不对？他的后代他们就分居了，所以其实约摊就是往下，有没有？约摊在哪里？闪的下面那个大字，所以他的后裔就往南了。他就跟那个在那个两河流域那个地方，他们就分开了，他们就往下移了，这样子，所以。他那个经文讲的就是这个，好，这个意思。那闪的迦系呢？那个什么闪迦，他的记载的焦点呢，是之后摩西时代的时候，那些具代表性的这些部族，就让我们呢，也让他的后代呢，可以知道把自己呢的祖先呢都追溯至闪，这样子。好，最主要是这个用意哈。好，后面继续还是闪的后代，那一样，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31节，方言所住的地土邦国。OK，好，什么事情造成他们语言分散各地？这个是那个巴别塔了的事件了。那个时候呢，天下人的口音语言本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呢，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好，那你看到我那个图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红点啊，大家有看到吗？那红点那个是在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示拿地平原，也就是今天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然后巴别呢，那个城市就在那一边，那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个石漆就是今天的沥青，就是我们在做柏油路那个沥青。那当时候呢，它跟以色列不一样，像现在以色列、巴基斯坦地方的到处都是石头。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以色列没有？我去过以色列，真的到处都是石头，房子都是石头造的，好像随地都有石头。但是他们那个示拿地那个平原那个地方没有那种大石头可以盖东西的。所以他们就烧砖来当做石头，然后又用那个沥青呢，把它糊上去，把它和成灰泥，然后把它糊上去，是非常坚固的。那又比较耗时，又比较耗资。那当时候为什么会造这么会？当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去造这个巴别塔呢？那表示他们要造一个这么坚固的一个建筑。好，所以我们其实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来看最主要的为什么后来神会发怒了哦。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怎么样？通天，然后呢，要为传扬我们的名，这样子，不是传扬耶和华的神的名，是传扬我们的名。好，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也不想分散，因为聚集在一起才有力量嘛，对不对？好。所以呢，耶和华这个时候降临，要看看世人呢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就是因为 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人民，然后把那个力气都通通都合起来，然后就建造那个这么通天的那个塔。所以他说，如今呢，既做起事来，以后呢，他们呢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人。那我们下去在那里，我们这里好像是多数哈，这个就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哈。好，因为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所以那个巴别塔没有造成。那他这里说不造那城是什么意思？城我们听起来它是一个城市啊，可是诶，这里又在讲巴别塔，因为根据学者的研究呢，事实上他们用这样子的建筑材料在建筑是要造什么？他们其实以前古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观，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去土耳其你会参观很多废墟，对吧？那废墟里面都是以什么？以那个好像神庙、神殿什么的为主建造起来的，旁边有住人，哈，那个城市就这样起来的。所以这个巴别塔其实是一群这个神庙。它是一个群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塔这样子，所以根据学研究呢是有这样讲说，它好像它是从下面那个底最宽，然后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往上盖，有点那种金字塔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神能够很快速的从天上下来，然后赐予祝福给他们。所以其实事实上那个时候那个巴别塔事件，从那个时候是开始发展什么？发展那个异教多神这样子，所以有学者研究说，这个也跟那个异教崇拜是有关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惹神不高兴这样子哈。好，那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因为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所以之所以人会分散啊，语言啊，什么都不同，就是因为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好，那后面又重新叙述了一次，从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到第26节，又重新讲了闪的后代啊，哒哒哒哒哒哒。那我们这几节我也不一一的读，但是我们注意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活的岁数。好，你看那个十二节，亚撒法活到35岁，生了撒拉。亚撒法生撒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育女这样子。然后呢，撒拉呢是活到30岁的时候生希伯，好，就是那个希伯来人的始祖。那撒拉生希伯以后又活了多久？403年。然后希伯是34岁生法勒，然后呢，那个之后又活了430年。所以你们有发现什么？是不是寿命确实是减短了？还有他们生育年龄也提早了，这样子。那这个记载呢，主要呢，为什么他们圣经在这里又重新复述闪的后代的记载？主要是要追踪由挪亚到谁呢？到亚伯兰的家系，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样子。那好让人看见说，哎，确实是亚伯拉罕是从谁出来的家系？就是闪这边出来的，他是希伯来人的祖先，这样子。那与这个他这个家谱的这个记载是跟第五章赛特的家谱是平行的，因为根据学者的研究，他们都记载了10个人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人都有3个儿子，那最大的分别就是他们的寿命不同，寿命就大大的减短了这样子，所以你看后面的人，而且越活越短，那个法勒呢，生拉五之后，又活了多久？209岁，刚才400多岁，现在200多岁。然后呢，拉吾生西路之后，21节又活了多久？207岁。然后西路呢，生拿鹤之后又活了200年。哎，到了拿鹤25节，拿鹤生他拉，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亚伯拉罕的爸爸哈。他拉活多久？119岁，就是差不多是120岁，神所说的120岁的那个数这样子。OK，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接下来下一周我们就会进入亚伯拉罕的故事了，这样子。OK，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亲爱的吧，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人他们的先祖啊，他们的整个演进的过程，以及今天洪水审判，当时候挪亚方舟洪水审判所带给我们的一个醒示。谢谢主，你在这个当中对我们多有提醒，多有启示，叫我们知道你是那又公义又有恩典的神。审判是真实的，恩典也是真实的。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继续的创世纪接下来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课程当中，主啊，能够从当中更多的看见以及了解到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旨意。主，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所有弟兄姐妹散去的脚步，以及他们这一周手上所行的事情，都有你的恩典。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谢谢。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哈。那 OK，好，那网上的就不好意思，我也听不见，我也看不见，所以你们要提问可以到现场来。那个少华，可以麻烦你把它关掉，好。没有，最主要是那个种养养的，它献的是什么？它献的是投身，这个是重点，是投身。投身的意思就是那个最好的出世的，像耶稣是我们所有。他是神的儿子，那后面我们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是那个投生的，他是有一个预表在里头。那神之所以喜悦这个亚伯的献祭，不是因为说他献动物不献蔬菜这个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他献的是那个最上好的投生的，主要是这样。